這個目標作出任何的努力，任何的犧牲。回教的聖戰是一項宗教的任務，基本的責任。就好像在六七世紀，穆罕默德教導你要以牙還牙，就要反抗和征服一切敵對回教的人。在伊斯蘭的裏面呢，是允許繼續不斷要進行暴力的聖戰，直到所有人都要歸服伊斯蘭的統治。這種回教的聖戰慢慢演變成為今日的恐怖襲擊。相信沒有人不記得2003年9月11日在美國發生的911恐怖襲擊事故，在千萬人心中留下永不磨滅的烙印。另一場在歷史上發生的所謂聖戰呢，是十字軍東征。這個是中世紀羅馬天主教教宗的准許，一個發動。他們是由西歐對地中海，即是一些國家呢，地中海東岸的一些國家發動了持續200年那麼久的宗教性戰爭。東正教徒亦都參加了其中幾次的十字軍。參加這場戰爭的士兵呢，全部都配有一個十字架，一個標誌，所以呢他們稱為十字軍。十字軍最初的目的呢，是要修復一些被穆斯林統治的聖地，這個就是耶路撒冷。十字軍東征，他們掌著一個所謂宗教的名號，他們以為是為神作戰，進行大規模的戰爭殺戮，在教會歷史上留下一個臭名。舊約的聖經裏面，耶和華神他策動多場的聖戰。聖經裏面的聖戰有兩個特色，第一個就是聖戰都是神所主動策動，還有神的應許肯定。第二個特色就是聖戰裏面神吩咐以色列人要進行毀滅，這個希伯來字 Haram。 在舊約裏面記載了以色列人打很多場的仗，其中上帝吩咐要進行毀滅 Haram 這個字出現了51次那麼多。這個希伯來字曾經出現在大家都熟悉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去打耶利哥城、艾城兩場的戰役，亦都出現在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要滅絕迦南七族的戰爭裏面。 Haram 這個字進行毀滅同樣出現在我們今天要看的經文裏面，總共出現了兩次，一次是打希實本王西宏的戰役裏面，另一個是打巴山王惡的戰爭裏面。為什麼上帝要吩咐以色列人打連場的聖戰呢？我相信這個是絕對沒有一加一等於二那麼簡單的答案，但是可以非常肯定的就是上帝所做的都是為了公義和聖潔的緣故。今天我們作為基督徒，我們都要參與聖戰，但是非常重要帶出的，我們不是要重複教會歷史的錯誤，我們不是要好像回教或者十字軍那樣去到進行恐怖襲擊，以為是仗著一個公義的名號，其實這一切都是一些盲目的舉動。但究竟我們的聖戰是什麼呢？就讓我們從今天的經文去嘗試去明白。之前呢就一路去講生命記，在一至二章裏面呢講到摩西去帶領以色列人去到約旦河東的地方，他們準備要過約旦河了。這個時候摩西去重申神和這班以色列民呢去立的聖約，鼓勵他們要勇敢去信靠神，去面對前面要得迦南地的挑戰。以色列人以前在曠野他們不信的緣故呢，一路的兜圈子，神話這些日子過去。今天我們看的經文是重述的一段的歷史，是這班以色列民去聽話，奉上帝的命去擊敗了兩個亞摩利的王，取得兩個地為以色列人的基業的一段的歷史。這段的歷史重點是以色列人順服上帝取得勝利，亦都是一個勉勵他們繼續去信靠上帝，繼續前面得迦南地的一段的重要歷史。跟之前生命記一至二章很不同，今天我們看的經文是充滿神主動的作為，亦都看到神的子民是完全的順服。他們能夠打敗這兩個王，取得這兩個城，作為以色列人裏面支派、加德支派、馬拿西半支派得為基業，其實完全是因為神為他們爭戰。首先我們看看，其實這兩場仗在人的眼中看來是一個叫做不可能勝的仗，沒可能贏的。為什麼呢？ 首先我們明白一下個地方先，希實本這個地方是在約旦河東的地方，是阿摩利王西宏他統治的統治那個地方的首都，所以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巴山同樣是阿摩利人的地方，是另一個王叫做惡所統治，他統治的城非常之多的，3:4那裡講到，我們奪了他所有的城，共有60座，沒有一座城不被我們所奪。這個是阿爾哥伯的全境，巴山地惡王的國，這些城都有堅固的高牆，有門有山，此外還有很多沒有城牆的鄉村。以色列人全部這些約旦河東的地，很大的地方全部拿了，在3:8-10那裡一路去數個地方有多大，不知道城牆堅固，這些阿摩利王，這兩個阿摩利王更加是傳奇的英雄，他們的身體和這些阿納族人，大家都認識阿納族人一樣的高大強壯，鋭不可擋。這些阿摩利人怎樣去紀念這些一代英雄呢？大家看一看3:11，3:11講到利弗陰人，就是這些阿摩利人所剩下的只有巴山王惡，他的床是鐵的，長9爪，寬4爪，都是以人爪為度，現今岂不是在亞門人的拉巴麼？這裡講的床呢，不是我們睡覺的床，而是棺材，這樣解，也都不是普通的棺材，這裡所講的棺材呢，不是單得一個棺材，在一個棺材裡面一層層的很多很多的棺材裡面包住這個王的屍體。這個棺材有多大呢？這裡講到是9爪寬4爪，如果用我們現今度量衡呢，就是4米乘2米那麼大，2米有多少呢？就是一道門那麼高的，那個是闊的，長是4米，即、就是兩道門，你想想多麼誇張，這麼大的棺材，可以想像這個王是多麼的高大。但是非常諷刺的就是，就算這個多麼宏偉的棺材裡面呢，是即是擺住一個幾咁曾經一代英雄、幾咁威武嘅王，而家已經係一個死人，完全唔係耶和華神嘅敵手。以色列人能夠勝過呢兩個王，得到佢哋手中嗰啲嘅地為基業，完全係因為神同佢哋爭戰。我哋第一睇3:20-21，21至22，嗰度咁講：那時我吩咐約書亞說：你親眼看見耶和華你神向這二王所行的，耶和華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國照樣行，你不要怕他們，因那為你爭戰的是耶和華你的神。是耶和華的努力。或者我們來到仔細看一看這兩場戰爭，其實這兩場戰爭是很相似的。第二章是講到打這個希實本王的戰爭，第三章開始就是講巴山王惡的戰爭。我們主要集中來到看第二章那裡講到打希實本王這場的戰爭，我們先看26至30節，26至30節，或者我們一起讀一次。我從基底莫的曠野差遣使者去見希實本王西宏，用和睦的話說：求你容我從你的地經過，只走大道，不偏左右。你可以賣糧給我吃，也可以賣水給我喝，只要容我步行過去。就如住西爾的以力子孫和住亞爾的摩亞人待我一樣，等我過了約旦河，好進入耶和華我們神所賜給我們的地。但希實本王西宏不容我們從他那裡經過，因為耶和華你的神使他心中剛硬，性情頑梗，唯要將他交在你手中，像今日一樣。以色列人呢，首先呢是用和平的方式跟這個希實本王接觸，求他來到容以色列人經過，但這個王呢不肯，以色列人呢就跟他們開戰。以色列人這樣做其實呢是照足上帝在律法書上面呢定了一些赴戰的條例。申命記20章呢很清楚這樣去記載，耶和華神說：你臨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時候，先要對城裡的民宣告和睦的話，他們若以和睦的話回答你，給你開了城，城裡所有的人都要給你效勞服侍你，若不肯與你和好，反要與你打仗，你就要圍困那城。希實本王不肯給以色列人經過，仗就是打硬。這場仗上帝吩咐是怎樣去打呢？我們看看33至35節，我們一起讀33至35。 耶和华我们的神将他交给我们，我们就把他和他的儿子并他的众民都击杀了。我们夺了他的一切城邑，将有人烟的各城，连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没有留下一个，唯有牲畜和所夺的各城，并其中的财物都取为自己的掠物。这种叫做进行毁灭的战争，正是一个 harem 的战争。刚才我们读的二章三十四节，你会看到尽都毁灭这个字。同样打巴山和恶三章六节，你同样看到这个字，我们将这些都毁灭了，像从前代希实本王西王一样，把有人烟的国城，连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同样是一个字。根据生命记二十章副战的律例来到讲， Harem 这种战争，上帝说这些国民的城，耶和华你的神既赐你为业，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以存留，要灭绝正尽。这些城是上帝应许赐给以色列人为业的城。律例里面其实上帝没有吩咐以色列人打所有的仗都要这样 Harem 进行毁灭。有一些地方神只是吩咐要杀男丁，妇人、孩子、牲畜、城里面的财物他们只是拿为掠物就可以。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两场的战争不是一般的战争，是一个 Holy War， 是一个 Harem 进行毁灭的战争。中文我们译做圣战，是神主导带领。究竟 Harem 这种进行毁灭的战争，上帝为什么要吩咐以色列人去打呢？有什么意义呢？不过可能在问这个问题之前，你先会问上帝是不是会太残忍。如果你问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反应。不过我们今天讲到不是主要处理这个问题，我只是想因着这件事讲一句。可以肯定的是，对人残忍这四个字的形容词是跟圣经里面所启示的上帝的性情是相违背。耶利米书二十九章里面讲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活后有指望。那或者我们就来试试理解上帝为什么要吩咐圣战呢？圣战是 Holy War， 是维持圣洁的战争。在圣经里面，圣战要表明神两个很清楚的旨意，第一，公义的伸张，第二，建立圣洁的国度。就让我们看看这两方面。首先，圣战呢是神公义的伸张。这两个地方是亚摩利人的地，亚摩利人是上帝的敌人，是那些不悔改的民。上帝在出埃及的历记里面多次提到，当这些亚摩利人罪恶满盈的时候，神要将他们从他们所在的地赶出，将这些地交给以色列民为业。好像在出埃及记23章讲到，神说我的使者要在你的面前领你到亚摩利人、客人、比利洗人、迦南人、希美人、耶布斯人那里，我必将他们剪除。这些地被这些犯罪的民玷污，他们是拜偶像、行淫、行尽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的罪玷污了地，神就要清理这个地方，伸张他的公义，所以他们是自食其果。上帝将这些地拿回赐给他的子民，要将他们分别为圣，不可以跟这些罪民去参杂。上帝要在这些地里面去建立一个圣洁的国度。出埃及记23章同样，上帝吩咐以色列民若进入这些地方的时候，你不可以效法这些罪民的行为，不可以跪拜他们的神，唯有侍奉耶和华。以色列民在神的吩咐底下同神一起在这个地方同在，以致这个地成为圣洁，他的子民同神一起去居住。不过我们可能会问，上帝你是不是有双重标准呢？以色列民在旧约里面记载很清楚，都是顽梗勃逆的民，他们都是行尽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为什么神不将他们进行杀灭呢？神是不是偏心呢？亚摩利人犯罪就杀灭，以色列人犯罪就不杀灭，还要赐给你们。其实圣洁的神对罪的恨恶从来没有改变，神必会追讨人的罪，因为唯有他是义，有资格追讨人的不义。我们从生命记一章一至二章看到，上一代的以色列人都是因为不信犯罪死在旷野，所以神从来没有双重标准。 一代又一代的以色列民得以继续作上帝的子民，得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没有好像这些亚摩利人一样被神去进行毁灭，不是因为他们圣洁，不是他们有什么本事能够行善讨神喜悦，而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代罪羔羊。神的愤怒对罪的惩罚是完全落在那些献在坛上的赎罪祭。旧约里面有逾节的羔羊，有赎罪日的羊羔，这些的羊羔、公牛、公羊按时的献上，为以色列人去赎罪，以致他们不致灭亡。如果没有代罪羔羊，这些以色列民早就好像这些亚摩利人一样被上帝进行毁灭。以色列人得以与这个圣洁的神接近，必须经历死，不是他们的死，是代罪羔羊完全的死和献上。所以神圣洁的标准从来没有改变。上帝吩咐以色列人打这场人看来不可能胜的仗，面对有坚固的城、高墙，面对锐不可挡的两个亚摩利王，怎打啊？有什么把握啊？今我们看到的经文呢，重复又重复的提到是神主动的作为。我们看一看一些的经文。24节，你们起来前往过亚嫩谷，我已将亚摩利人希实本王西宏和他的地交在你手中，你要与他争战，得地为业。29节，就如住西尔的以扫子孙和住亚尔的摩押人待我一样，等我过了约旦河，好进入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地。31节，耶和华对我说，从此起手，我要将西宏和他的地交给你，你要得他的地为业。33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将他交给我们，我们就把他和他的儿子并他的众民都击杀。36节，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和谷中的城直到基列，耶和华我们的神都交给我们，没有一座城高得使我们不能攻取。3章的2节，耶和华对我说，不要怕他，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待他像从前待住希实本王的西宏一样。3章3节，于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也将巴山王恶和他的众民都交在我们手中，我们杀了他们，没有留下一个。重复看到什么字呢？耶和华神将这些王、这些地交在以色列民手中。交这个字，希伯来文纳坦，这个字出现了在这些章节里面，都是用一个完成式。希伯来文的完成式可以去表示一个已经有始有终、已经完成的动作。换言之，这两个亚摩利王所统治的坚固城，神已经为他的子民拿了、取得了。好像为一个人说，嗱，这间屋、这块地，我已经呢为你给了钱了，为你做了所有法律文件，搞定了，你入去住就可以了。3章21至22节更清楚，我们刚才读过，整个战役都是由神一手经营。神主动的征战，藉此勉励去接替摩西的以色列民约书亚，带领的约书亚要刚强壮胆，因为今天同他们征战的这个神听日一样。所以他们不需要害怕、敌人的威吓，取得胜利是肯定，不止不需要、害怕，反而是敌人听到以色列人民的名字就战惊。2章25节讲到，从今日起，我要使天下万民听见你们的名声都惊恐惧怕，且因你发战相动。面对神的吩咐，以色列人怎样回应呢？如果大家都记得的，以往的以色列民是不听话，叫他去他不去，叫他去的时候呢他又不去，叫他不去他又去，不听话。有别于过往，今次呢这些子民用信和顺服去回应。经文的铺排很有趣，我们看到一个特色，同样出现在两场的战役里面。打希实本王恶的战役里面，33章34节首先讲到耶和华的神将地交了给他们，34节就讲到他们呢就夺他们的城邑。然后打这个巴山王的呢，3章3至4呢又是讲到耶和华神将巴山王恶的地都交给他们，然后就讲到这些以色列民就回应了，夺他们的地，将这些人进行毁灭。 所以大家看到一個鋪排，就是神首先去將這些地交給他們，以色列民就去回應，都是這樣的鋪排。這個鋪排絕對不是偶然，而是申命記的作者要帶出一個訊息，神已經工作了。當他吩咐我們要去到參與見證他的作為的時候，我們唯一的回應就好像以色列民這樣回應信進行。今次以色列民他做啱了，回應神，得享神呢賜給他們的勝利，得到這個地為業，完全的順服。聖潔的上帝要審判罪惡，亞摩利人的罪惡滿盈，被神的手全然毀滅。昨日的主和今日的主都是這一位的主，永在的主，不單是近東地方的主，更加是全地的主。他有權柄審判萬民按人的罪惡給我們當得的審判和懲罰。羅馬書三章講到，沒有一個義人，連一個也沒有。我們都是犯罪的民，但是為什麼我們今天可以安然坐在這裡？有沒有想過呢？神如果要按我們的罪來待我們，我們沒有一個站立得住，我們都要被毀滅。但是為什麼我們可以安然坐在這裡還去敬拜神呢？因為代罪羔羊，舊約裏面的獻祭所獻上的公牛公羊成為代死的一些祭物，以致以色列民得以繼續作為神的子民，不會被全然滅殺。但希伯來書九章清楚告訴我們，舊約的公牛公羊每年被獻，不能夠真正除罪。這些的代罪羔羊只是一個影，指向那個真正的代罪羔羊，就是耶穌基督。基督一次被獻擔當了我們的罪，不需要再重重複複每年去獻祭。基督的死滿足了神公義的憤怒，對罪的審判。今日 Karam 進行毀滅的戰，對象不再是我們這些犯罪當得刑罰的罪人，這個全然毀滅的對象是神自己，是耶穌基督。弟兄姊妹，你會不會體會恩典多一點？該死的不死，該死的是誰呢？我們呢？該死不死，不該死的神卻為我們死了這個最大的死。受苦節幾天之後就是，各位希望我們能夠去銘記這份的心恩，我們存著痛心，就是為自己的罪將我們的主釘在十架上面，這份的痛心。更加要的是存著盼望來到一起的參加受苦節的崇拜，悲痛裏面存盼望，是因為神藉著耶穌基督的死和復活救贖了我們，要我們存著永生的盼望來到感謝委身跟隨祂。主耶穌的救贖臨到每一個信靠祂的人，在主的裏面我們其實都經歷一次的死。亞摩利人因為罪被到滅，不可以再生，了無盼望。基督徒在罪上死，卻是不是沒有希望，是因為耶穌而活過來。彼得前書二章24節這樣說，他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義上活。我們與主同死，同埋同享復活永遠的生命，凡靠主的都有這個盼望。上帝的公義在耶穌的身上伸張，上帝更加要藉著耶穌建立一個聖潔的國度，當中有屬神的子民。這個屬神的國度正在不斷地來到擴展，到末日就要成全，新天新地降臨，神和祂的子民永遠同住。聖戰今日是必須繼續，基督徒都是聖戰的騎兵，按神的吩咐為祂去爭回屬祂的國度和子民。但是聖戰不再是地上的連場硬仗，而是那個屬天的仗。馬太福音28章的大使命常常提醒我們每一個基督徒，耶穌說，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不可以忘記的是18節那裡講到，天上地下所有權柄都賜了給耶穌，所以這場的聖戰是必勝。以弗所書6章勸勉我們已經得著基督生命的信徒，都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参与这场的圣战。我们一起读以弗所书6章10至18节。我还有末了的话， 你们要靠着主，倚靠他的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圣战不单止不再是地上的仗，就连敌人都升级。昔日以色列人的敌人是亚摩利人，纵然是几样的高大，那些亚摩利王都是属地属血气。但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的敌人呢，我们都是以色列人，是真以色列人。我们的敌人不再是必属地的人，是个终极的大敌，撒旦。撒旦不是属血气的，而是管辖幽暗世界和天空属灵的恶魔。我们参与这场圣战其实要做什么呢？第一，求神的国，赶快传福音。第二，求神的义，努力去建立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在主的话里面去扎根，好好的成长，在生命里面靠着圣灵去帮助自己治死罪，活出一个新生命。如果你说我不懂怎么做，对了，如果你留意窝福堂的四个E呢，我们E1的事工就是要装备你，邀请你参与好好的传福音，求神的国。E2 和E3 呢，就是要为到帮助我们每一个信徒生命的成长，去好好的求神的义，去认识神的话，扎根在主道上面。主啊，学你报名未呢？有机会摆在你的面前，你会不会好好把握呢？上个星期的崇拜程序，我记得呢，夹了单张，你派出了名呢？有没有送给未信的人呢？教会的E4更加要是将福音传到异文化的地方，参与在上帝国度扩展的事工。简单来讲，你多关心教会的事，你多关心这个世界发生的事，你多些参与，摆上祷告的功夫。上帝对以色列民给了一个绝对的肯定，我们刚才看过的经文，他已经将仇敌和仇敌的地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刚强壮胆去信遵行就可以。今天主耶稣仍然是给你百分百的肯定，他已经得胜。启示录里面很清楚讲到这位的耶稣是得胜了的羔羊。所以你去传福音是必胜的仗，你每日所面对属灵的争战都是必胜的仗。今天的经文里面，以色列民用信和顺服你都回应神的应许和吩咐，你又怎样呢？定是说你根本意识不到耶稣给了这个重要的使命，你要你参与这场必胜的争战？又或者是你以为生活很安稳很平静，有什么战争我看不到？各位，刚才牧师在马可福音里面去提醒我们，耶稣说你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属灵的争战每一日都在进行着，你有没有去警醒去参与，去穿起神所赐全副军装，去参与这场的战争？愿主赐福给我们，能够一方面去感恩耶稣基督是那个被神去进行毁灭，为我们的罪担了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流血得着救赎。另一方面，我们要好好警醒打每一场属灵的争战。我们一起祈祷吧。